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贝奥读故事，我是贝奥。很高兴我的声音又和您见面了，首先恭祝您元宵节快乐。吃过元宵，赏过花灯，这年就算过完了。可我这新春特辑的京味故事还没讲完，看篇幅得下周才能完结了。您接着往下听吧。正月里，乱世京城中，黎民百姓的传奇故事。《念奴娇》，作者文周，播讲贝奥，第三节。吴子才跑西郊转了一圈，再回来那是一个月以后了。京西百里，进山了。他跟山沟里寻访了半个月，香火没少捐，人没找着，钱也花光了，人也瘦了，吃了村里不少鸡，人还当闹黄鼠狼呢。突然想起，我这是不是让人给耍了？这个气呀，一路跑着就回北京了，一百里的路恨不得直接跑回来的。一进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白云观的死老道算账。他妈的敢耍爷爷，一把揪住老道，还没怎么着，被一群年轻的道士给揪住，腾云驾雾丢大街上去了，摔得这叫疼。老道嘿嘿一乐道，就知道你回来得找茬儿。吴子才是捂着脸飞奔而去，大街上好些个人乐他。以前这张脸够狠，现在只嫌太显眼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是道观吧？假的吧？怎么老道比道上混的下手还狠？他是一路跑，从白云观跑到广安门才敢喘大气儿。这一个月别的收获没有，长跑是练出来了。有个人突然在他背上一拍，吓得他是机灵一下子，差点窜起来。回头一看，大冬天拿个扇子，是个师爷。一老头穿得不错，看着挺精的。怎么着，不认识我？那人乐呵呵地瞅着他。在认，在认。吴子才眯起眼睛仔细瞅，认出是以前李鸿章的师爷楼春帆。哟，是您啊。吴子才一抖袖子，学满洲人给楼师爷行了个大礼。请好，楼师爷。这人可了不得，绍兴师爷里头一号，给李中堂做过师爷，而且还不只是给李中堂当师爷，最多的时候同时给三个大官当师爷，那真是天下第一师爷。更厉害的是，李鸿章还没倒台，他就给袁世凯当了师爷。谁该倒台，什么时候会倒，这人看得透透的。但是吴子才敬重这个人，只为一出，八国联军来的时候，惊的傻的都跑了，楼春帆没跑，陪着苦主直到事情平了。为这个，吴子才觉得楼春帆跟自己是一类人。不敢。楼春帆乐呵呵把吴子才扶起来了。前一阵儿北洋军的管带不懂事，把二佛爷给得罪了，还往海涵呢。吴子才这一下受宠若惊，他是什么人？一个混混，人家楼师爷是什么人？瞅这意思，抬举他来了，他二佛爷何德何能啊？哎呦，楼师爷，您这是……嗨，知道的晚了。那天我听他们说抓了乱党，一瞅里面有你的名字，这二佛爷响当当的人物，怎么能是乱党呢？赶紧叫他们放人，想着跟你解释解释，谁知一扭头你不见了。 你这一个多月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吴子才一听这话，跪地上蹦蹦蹦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，惊得楼春帆一个劲儿往起拽他。别介，您这是干嘛？吴子才说，师爷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，只要您说一声，小人这条命给您豁出去。楼春帆反倒不爱听了，你拿我当什么人呢？我用得着你给我拼命吗？站起来。是是，小人糊涂。吴子才站起来，有点困惑，那您找我真有事儿要你帮忙？楼春帆嘿嘿一笑，而且这事儿还真跟你有点关系。什么事儿呢？感情二佛爷出去溜达这一个月，京城里出了件大事儿。老佛爷亲命醇亲王载沣王爷为军机大臣，而载沣王爷一上台就开始跟袁世凯较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军，也就是北洋军，除了一个镇的兵力在满洲都统铁良手里，其余的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。朝廷觉得这事儿挺危险，但是袁世凯把握北洋军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用的教官都是德国人和日本人。袁世凯一想，领兵打仗，纯王爷载沣，一个养尊处优的王爷，年岁也不大，他不行啊，就是打架他也不行啊，就想趁着载沣王爷来视察军营的时候显示一下武力，压王爷一头。德国人拳头狠啊，搏击术，一击必杀。日本人空手道，呼哈，把片儿一下碎一大摞。训练出来的军官，那精气神儿，那军威，结果可了不得了。纯王爷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个女的，往出一站，看得大伙儿直流口水。王爷说了，就这点把式，我们家里随便来个女眷。就那么随手推了一把，德国教官飞房顶上去了，把片儿小手轻轻这么往下一按，哗啦一下全碎成渣了。回手抱肘一撞，站得整整齐齐一队北洋军官，跟让风吹的麦子地似的，一瞬间东倒西歪趴地上了。纯王爷拿茶水漱漱口说，你这兵带的不咋地呀，站不稳呢。袁大帅差点没呛死，后来派了探子一打听，合着载沣王爷早就找家里人帮忙去了。找谁呀？端亲王。端亲王是出了名的崇尚武学的王爷，府中是高手如云，皇宫里最厉害的几个大内高手都是端亲王举荐的。他自己家里的人也了不得，男女老少都尚武，而且拜的师傅也都了不得，全都是世外高人。他养得起，以诚相待，人家也愿意教。金蝉太极门杨露禅的大弟子王兰亭，烟霞义士李瑞东，还有一些个八卦门少林寺的顶尖高手，以及远近最有能耐的几位武师，都先后在端王府里当过教习，交易匪浅。这些人里头随便找哪一个，那都是天下喊风对手的高人了。八国联军来犯，端亲王主力迎战，但是结果很是不好，被发配到新疆去，令人扼腕慨叹。现如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是端亲王家里专门派了个人过来帮忙，还是载沣王爷八百里加急求援，总之是端王府专门跑过来个女高手给载沣王爷保驾护航来了。这女的究竟什么身份不好说呀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跟传闻里庙会上出现的女子应该是同一个人，长得也像，出现的时间和使用的手法据描述都很像。 同一时间，北京城里不可能出现俩这样的高手啊，那铁定是同一个人。艾玉娇。听到这儿，二佛爷差点蹦起来，眼珠子往外喷火。娄师爷这会儿有计较了，抖抖自己的衣襟，故意说：“哎呀，不好办呐。”二佛爷瞪大了眼：“什么？娄师爷，您说什么不好办？你也知道，我如今是袁大帅府里的师爷，如今是袁大帅不好办呐。带兵打仗是一码事儿，这武林里的事儿……”一丫头片子，您让大帅给我把洋枪，我听说那玩意儿挺厉害。娄师爷一瞪眼：“掌嘴，那成什么了？堂堂的大帅能搞暗杀吗？这个节骨眼上再让人抓住把柄。再说了，那是王爷府里的人，能随便暗杀吗？”哎，您瞅我急的，合着这丫头片子还真不好整。你动动脑子，要用枪的事情我找你干嘛？那您的意思是，你好歹也混这么多年了，认不认识什么高手能出来帮帮场啊？要钱还是要什么？有我，有袁大帅在后面盯着呢。嘿呦，您瞅我这笨。二佛爷明白了，袁大帅名声不是很好，应该说比他二佛爷还要差上很多。武林里有侠名的人都不愿意给他袁大帅卖命，他又崇洋媚外，要说打仗搞军火，那是外国人领先，洋的人厉害，但是要说高手过招，外国人那差老鼻子了，真正的高手，他们那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呀。而且这事儿还更难，你说找哪个世外高人，人能愿意跟一个小姑娘较劲啊？师太流氓愿意打小姑娘的，那能是高手吗？二佛爷冷静下来再一寻思，感情这艾玉娇不是一般的丫头，好家伙，住王府里呢，怪不得他找不着。以前想着从背后一板砖把艾玉娇撂倒，这事儿估计也不太靠谱了。高手，他寻思着。哎，有了高手。娄师爷问：“谁呀？”“王五爷的夫人王张氏。”娄师爷一愣，问：“王五的夫人会武艺？没听人说过呀。”嘿呦，我的娄师爷。二佛爷乐了，这真正的高手那都低调着呢，大刀王五他老婆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他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才好啊，吞了半天唾沫跟那儿瞎比划。六合剑，六合剑知道吗？我亲眼瞅见过，大冬天那么一耍，雪花都进不去，稍微的下点狠手比划两下，那叫剑气凌云呐。娄师爷半信半疑：“真的？那能有假？”二佛爷吞了口唾沫：“王张氏嫁给王五才十五六岁吧，那练武的年头不比王五少，外面的人不知道，他们两口子真打起来，那不一定谁赢呢。”娄师爷惊道：“真有那么厉害？要说功夫跟大刀王五不相上下，那兴许真能成。何况是女人对女人，赢了也光彩，让人说不着欺负女人，就算输了也不至于落个让女人给欺负了，太寒碜人。但是王五的夫人，人家凭什么出来帮袁世凯的场子呢？”二佛爷眼珠一转：“这事儿有门儿，王五那把大刀庙会上让军爷们给没收了，您得让人给我。”娄师爷一合扇子：“就这么办， 但是有一样，得让我提前见识见识。二佛爷抖起来了，什么叫峰回路转，什么叫山不转水转，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老爷我又回来了。二佛爷再回场店那可了不得，前呼后拥，带的都是北洋军，手里拿的枪那是一水的汉阳造，脚上穿的那都是德国靴子。二佛爷第一件事就去拜火神庙，第二件事就是带人奔自己家。一群混混听说二佛爷在白云观露过脸，想着他得回来找茬，在那儿打麻将等着他自投罗网呢。只要二佛爷一进门就打他个找不着北，让他再也不敢在这片露头。结果谁自投罗网啊，呼，二佛爷一脚把门踹开，一群人都吓傻了，带军队来的。二佛爷不打愣的，不打狠的，不打有仇有怨的，专打坐床上的二愣子，上去就是一大耳贴子。人都郁闷，干嘛打二愣子呀，操你妈，老子的床是你能坐的吗，你他妈也配。打的二愣子哭爹喊娘，专打他一人，踹地上不停的踩，旁人都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以为二愣子跟他结仇最深，二愣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认倒霉吧。旁边有人抬过一个帆布卷，二佛爷打开了，青龙偃月刀往手里一握，那是寒光四射。瞅瞅，二佛爷一声喊，老爷我的宝刀又回来了，还在这戳着，等着老子手起刀落，挨个儿把你们狗头都斩了，都他妈给我滚。一群混混屁滚尿流的跑了。不得了了，二佛爷不得了了，这下可完喽。半盏茶的功夫，从菜市口到钢瓦市都知道了，半个南城的人都在那儿瞎咋呼。有的说二佛爷参军屡立战功修成正果，有的说二佛爷拜了袁大帅当干爹，有的说二佛爷当了驸马，总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。娄师爷一直在那里皱着眉头看热闹，等着二佛爷把门一关，娄师爷问，在哪儿呢？吴子才把床铺一卷，露出八个金漆大字，德容感化，义重解餐，感情他把那两块匾当床板了。娄师爷就哎了一声，心道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二佛爷别人没打就很抽二愣子呢，合着是嫌他一只脚踩在床上了，踩床上就是踩着德容感化的匾呀。要说这二佛爷有点邪的。二佛爷恭恭敬敬把两块匾给摆好了，一撩衣摆，冲着牌匾磕了个头，王五爷，小人今日起了心，想要叨扰贵宝卷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娄师爷在一边听着话里的这意思，这不是王五爷您不在了吗，您要是在就直接找您干这活了。磕完头瞅瞅娄师爷，娄师爷点点头说，挺好，还放你这儿吧。这还放我这儿？什么这儿啊那儿？在你这儿放了也好几年了，不放你这儿，让人一说，合着这匾是袁大帅给拿走了。我娄春帆说得清吧，这离谱的事儿也就你干得出。啊，是是。二佛爷凑过去跟娄师爷说，等会儿咱们这么着。娄师爷嘿了一声说，跟这几个字儿上睡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长德性啊。一大早又有鸟叫，是一老郭站房梁上叫得很是难听。王章氏皱着眉头心说，这谁呀，拍门拍得很有学问，人家都拍两下喊一声有人在吗，然后报一声谁谁谁来了， 这位不是，猛拍一个点儿，还很有节奏，用力很大，就不说是谁。王章氏一开门，哟，二佛爷，这人还真不禁念叨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哎呦，王家大奶奶好，王家大奶奶吉祥。二佛爷一伸手，把青龙偃月刀捧出来了，单膝点地往前一献。子才把五爷的刀给找回来了。王章氏一愣，这演的是哪出啊？一旁王五那几个徒弟连同王少斌可待不住了，七手八脚将刀接过来，翻过来掉过去，仔细的看。王少斌高兴地说：“娘，就是爹那把刀。”王章氏当没听见，瞅着二佛爷身后那个师爷模样的人。娄师爷慌忙上前两步：“鄙人娄春帆。”“啊，这是娄师爷，是北洋军袁大帅府上的师爷。”二佛爷眼珠直转，瞅着王章氏的脸色：“袁世凯。”王章氏的脸色那么一沉，二佛爷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办，但是不好办也得办，厚着脸皮跟那儿说：“这次前来，一是为了还刀，二是为了袁大帅的事儿，想请王家大奶奶帮个忙。”“哟，我一妇道人家能帮袁大帅什么呀？”“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”一群徒弟连带王少斌早就轰开了。“拉倒吧，丢不丢人啊？罗马行开不开了？这事儿咱不能干，都是出来混的，豁出去了，谁怕谁呀？”二佛爷一咬牙：“您这忙是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”要问为什么，他把帽子一摘，噔噔噔几步，把脑袋往墙上一撞，撞个满脸开花，然后掏出一个鸡蛋来，尖叫一声：“当年五爷都忌讳的这颗臭鸡子儿，如今还在呢，那两块匾你们还要不要了？不要，我给挂前门楼子上去。”他这句话很明白，要是不干，他就敢把王五的牌匾砸满臭鸡蛋，挂到前门楼子去。四周的人连带王少斌脸上那是一阵青一阵白，有人怒吼一声：“我跟丫拼了，别拦着我，操你妈，跟那儿耍无赖。”二佛爷把眼一闭，他就赌这一把了，赌过这一把，这辈子再也不赌了。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这事情做得太过了，还是太无赖太不要脸，自己都挂不住了，以至于今后再也不想干这种事儿了。要是今天真被打死了，他也认了。娄师爷没说话，反倒退开两步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。他什么场面都见过，这耍无赖的场面跟官场大堂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演到高潮都见血，有趣之处却又截然不同，他得瞧场好戏。王章氏却一把将人抓住了，轻轻一拨，把儿子和徒弟们都揪到后面去，呵斥一番：“什么就拼了？成什么样子？人家是客人。”王少斌叫道：“妈，这算哪门子客人？”这王章氏道：“没你说话的份儿。”待王少斌悻悻地退到后面，王章氏笑了：“二爷，您大老远把王夫的刀送回来，真是谢谢了。其实这刀开武馆那算个器具，现在我们是开罗马行了，还真用不着。但是呢，话是这么说，您照应我们这么多年，您的人情我是一定要领的，也一定会还。”二佛爷站那儿都听傻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有门有门啊！他本以为王章氏和王家人都会跟他撕破脸，更加激烈，更加冲动地打他一顿，而北洋军的士兵就在门外，这就可以把王少斌抓起来，告他个蓄意伤人，关进大牢。 王章氏就不得不出手，为了儿子，让他打谁他就得打谁。想不到王章氏是个明白人，根本不用演到那段。那吴子才瞠目结舌，一时间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王章氏很脆声地说，按照您这说法，那可是个高手，咱手底下这点功夫恐怕不够瞧，怕是会丢了袁大帅的脸面。哎呦，别介啊。吴子才一听以为人家要推诿，慌了神儿。王章氏摆摆手叫他稍安勿躁，我练的是剑，人家练的是掌上功夫，这让我怎么跟人家比呀？这吴子才和娄师爷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这说的对呀。王章氏微微一笑道，不过我可以借给你们一个真正的高手，我这儿有一个挂名的师妹，是练内家掌法的，你们看看行不行？还有个师妹，有这事儿，那看看去呀。可是有一样，王章氏把脸一沉，我这个师妹师门和家教都不一般，不许她在外面惹事儿，更不许抛头露面，所以姓什么叫什么，哪个门派的你们也就甭问了，就是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懂，人家是来我家玩的，在外面也无名也无号。这不见面怎么帮场啊？是高手不是？高不高手跟我来，见着就知道了。我师妹这会儿正在后院练功呢。王章氏跟儿子王少斌交代了一句，你去跟你师姑先说一声。王少斌头前跑着去了，吴子才跟娄师爷随着王章氏来到顺源罗马殿的后院，一瞅这后院合着还是镖局练武场的后院，毕竟是习武的人家啊。耳朵里听着洋洋洒洒好像沙子落地的声音，又像是有旋风吹过，夹杂有哗哗的波浪声，伴随着两声娇喝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吴子才和娄师爷往院角一瞅，当即两眼都直了。院里有一棵需要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，树底下有个全身包裹在锁甲里的女子在练武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锁甲，是用铜钱穿起来的金钱甲，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，连眼睛都不露，跟个铁打的人似的。九个结结实实的木桩按九宫排列，那女子穿插在其中，也不用眼去看，掌掌到位，翩似惊鸿，娇若游龙，金钱串婆娑作响，掌风过处，一丈外的枯叶都飒飒翻滚。王少斌说，瞅清楚喽，我师姑这件金钱甲重量是86斤。最奇特的是，随着那女子的身形左右旋转，那甲衣用金钱穿成的下摆忽而铁伞般的撑起，忽而烁烁合拢，犹如孔雀开屏，金凤亮翅，煞是壮观。练到兴起，那女子绕着大树游走，瞬间便是巴掌，掌声空鸣，震得大树的树梢摇曳不止。吴子才看得眼珠子都鼓出来了。王章氏唤了一声，师妹。那女子闻声收了手，走了过来。王章氏对她耳语，那女子侧着头，似是瞅的二佛爷，又似是笑了两声，显然对他们的提议很感兴趣。二佛爷赶紧凑过去，竖着大拇指赞道，高手高手啊。他围着人家前前后后的转，不停地发出啧啧夸赞，心里想，套着这玩意儿身材都很不错，脱了一定更好，口中却说，86斤啊，这高手真是高手， 这掌力那肯定是没问题了，嘿嘿，真看不出是谁更厉害。王章氏微微一乐，你是不放心啊，那来一拳试试。
啊，
有什么招数您就过去招呼一下，自己试试。
这
那金甲衣里的妞反倒不耐烦了，让你打你就随便打。
随便打，不好吧，
这事儿他可没碰见过，还有大姑娘请求他随便抽的，听声音那个姑娘年纪不是很大呀。他撸起袖子围着人家转圈，总觉得哪儿都不好下手，要不说好男不跟女斗呢，打胸踹屁股都不合适啊。这金钱甲看着挺结实，要说打上去搞不好手还疼。王章氏瞅他这样子，递给他一根木棍，要不给你个家伙事儿。
真打呀，
吴子才捏在手里，这可是沉甸甸的一根实心的棍子，要打人那是一棍一个，铁定头破血流。
那我可打了。
要不说他真是个无赖，他先得在那儿嘚瑟几句。
这多不合适啊，分散人家注意力，然后突然暴跳起来，反身照着人家肩头就是一棍。
娄师爷在一边只听见哎呀一声，吴子才轰的一下就不见了。哪儿去了？离着一丈开外窗户上有个人形的洞，飞屋子里去了。那根棍子在房顶上滚呢，滚着房檐咕噜咕噜掉得地上。吴子才在房间里呻吟，隔了好一会儿才推门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那眼睛睁得跟发梦似的。王章氏笑道，怎么样，这下觉得能成不？
成，肯定能成。
吴子才算是彻底抖起来了，往天上一指，咬牙切齿，跳着脚的喊，
爱玉娇，你他妈死定了。
金甲里的人哟了一声，合着还有仇呢。
可不，我就栽在他手里了。
那我要帮你报了这个仇，是不是王家那两块匾你该帮我们找找啊？这话说的也挺委婉。吴子才一竖大拇哥，
嘿，别说那两块匾，您要是能帮我报了这个仇，我拜您为师，我给您捶腿。
有这么大仇吗？姑娘一笑，要不咱这就报仇去。吴子才听着就两眼放光，这叫一个痛快。但是光痛快不行啊，那边是纯王爷，大清的亲王，他算老几呀？那得袁大帅来安排。得瞅瞅娄师爷，要不接下来您给安排一下。娄师爷还没想好，那姑娘说话了，
约什么约呀，麻烦劲儿的，不就是太平湖那个七爷府吗？
纯亲王以前称七爷，七爷府以前在嘉庆年间就是和珅的宅子。
去不去？去你们就跟着我来。
人家迈步走前边去了。二佛爷瞪大了眼，
恩人呐，
打出了娘胎就没遇见过这么痛快的人，纯王府都不怕，帮他出头，这就叫做仗义。娄师爷皱着眉头，
这事儿，
这什么这呀？吴子才袖子一撸，大腿一拍，娄师爷，娘们都不怕，咱一大老爷们能怂吗？搁在袁大帅脸上，那也不能怂啊。
说走就走，大街上就热闹了。
一位身穿金甲的女子迈开大步走在街上，浑身金光闪闪，四周老百姓竞相驻足观看，一个劲儿的讨论，这什么人啊，太威风了，合着还是个女的，哎呦喂，这谁家的奶奶呀，贵妃娘娘也没这派头啊，太厉害了。二佛也跟在后面，也跟着一起威风，有个词儿叫狗仗人势，形容起来很贴切。一伙人气势汹汹招摇过市，从哈德门过王府井，从大佛寺奔鼓楼，终于来到太平湖。太平湖就是现在的积水潭地区，老舍投此湖而死，后填平改建成积水潭地铁站。那可是走了一会儿，门口的卫兵一瞅，站住，干什么的这是？吴子才累的呀直喘气，那姑娘穿这么重的金甲，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他喘足了气，嘿嘿冷笑，把手背在后面，头都仰到天上去了。烦请通禀，府上叫艾玉娇的那位高手，报应来了，瞅见没有，厉害的主儿在这儿等着收拾他呢。
哎呦，几个人在心里头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，就说是混混，一般人还真没他这胆量。
走开走开，
王府的人把刀都抽出来了，活腻歪了，这什么地方，容你跟这儿胡闹。一大群拿着枪的兵从府门里冲出来，吴子才真有点胆寒，但是既然已经戳在这儿冲大个儿了，胆寒也得站着呀，不能服软，让人瞅出他想尿裤子，以后要说东山再起，那是万万没有机会了。今儿个就是脑袋没了，这泡尿也得憋回去。
小说《念奴娇》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，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云之气的《高知礼》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喜马拉雅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打赏、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的微博贝欧，欢迎来北京 CC 咖啡馆做客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春来若流星，飞入镜子壁，婵娟折袖洗霜明，君桥沾山。